知我若小，未曾说言汝等作佛，而说我等得住无漏，成就小乘声闻弟子。这个下边呢是用法来合，前边讲一段的譬喻，它的过程啊我们不要重复。说是佛陀呀，也是跟这个长者一样，那么长者对这个穷子，就是舍父逃寺的这个儿子，是过程啊跟佛陀跟我们这一班的弟子啊是一样。知我乐小，这个我呢就是包括了四大弟子，也就是迦摄、须菩提、目犍连、迦旃延以及啊这些个罗汉。直到我们呢乐小，就是好这个小乘，就是自立，因为他的智慧不够啊，没有办法利他，就顾不到别人，就光顾自己啊用功。未曾说言汝等作佛，佛陀并没有讲说我们呢可以作佛，可以成佛，最多呀他允许我们做个罗汉，条件呢就是修四谛，修十二因缘，所以是二乘啊修地缘，那么出三界了分段生死，再往上边呢就没有谈了。而说我等得住无漏，他并没有说我们作佛，但是说我们能够得到无漏的道理。无漏就是不漏落生死，叫无漏，不漏落烦恼。说如果是依教奉行啊，应该是离苦得乐的，得到这个无漏，就是不漏落凡夫地。凡夫地呢就包括了三途六道，所以无漏就是啊不漏落凡夫而得二乘罗汉，说成就小乘。所以这个无漏两个字呢贯通到佛菩萨，二乘不漏落凡夫，菩萨不漏落二乘。那么无漏就是他这一点呢，就是呢最多这些个罗汉呢不会啊再轮回了，不会到这个三界轮回了，所以得诸无漏。声闻弟子，封我们做声闻弟子。声闻呢是个代名词，也就是佛教修行过程的一个阶梯，就是闻四谛声而悟道的叫做声闻。但是这个声闻呢可大可小，所以下文讲啊以佛道声令一切闻，这也是声闻，以六度声而闻，或者以四谛声而闻，或者闻十二因缘声。这个声闻弟子啊包括很多，那么他这里讲声闻弟子呢就是闻四谛声而悟道。四谛声啊就是苦寂灭道的声音。佛赐我等说最上道，修习此者当得成佛，我成佛教为大菩萨，以诸因缘种种譬喻要干言辞说无上道，诸佛子等从我闻法日夜思维精勤修习，世时诸佛既受其迹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一切诸佛密藏之法，但为菩萨演气实事，而不为我说是真要。这一段呢用寄诵来送附迦叶，附迦叶里边有两段文，一个是领迦叶，一个是附迦叶。 那么这一段呢是讲领家业，领家业在判教里边呢是般若师，副家业呢在判教里是法华涅槃师。佛赐我等，就是佛命令我们说最上道。这个最上道呢不是全是不二之道，是般若道，说在般若时的最上道，就是末和般若了。所以我们呢学佛的人呢，对于这个经里边的意思前后要把它贯通，尤其讲经的人如果前后不贯通啊，张冠李戴啊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讲经啊，最好是科班出身，有师承，或者哪个佛学院毕业的，你是向哪个法师来学的，是学的哪一宗，我想啊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如果光靠自己来研究啊，没有办法。第一，判教你抓不到，在文字上啊，你解释啊，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。你比如说《法华经》与这个《楞严经》啊，出入很大。《法华经》我们大家看都是故事，都是譬喻，任何人都看得懂。但是你不一定会讲，你不一定啊会领会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意义所在。楞严经呢很难懂，很难看，但是道理不深。所以在判教来讲，楞严经啊应该是在方等师，跟维摩经同时的，说楞严经、楞伽经啊、思义经啊，这都在方等。方等者就四教并谈，大乘也有，小乘也说，这就方等啊，四方平等。那还没有般若师啊来得深，般若师根本就不说小乘了，完全讲大乘啊，最少是通教，说通于大乘之理。法华呢那就在般若以后了，所以附加业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楞严会上已经讲生死就是涅槃，生死就是涅槃，就没有生死可了。所以讲不生不灭就是涅槃。所以就有人问了，那么佛教因为什么开口闭口啊就讲生死四大而为教化之本，既然讲没有生死可了，生死就是涅槃，怎么我们天天喊了生死？这个问题啊幼稚，是我们的学生问题。生死就是涅槃，这是大乘。了生死小乘，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，这是非生现生，非灭现灭，完全按照罗汉的境界来讲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这是菩萨的境界。所以菩萨的境界，如果你要了生了解涅槃，那就是没有涅槃可证，没有生死可了。所以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的，那纯粹是在藏教的喜空观，或者绵绵说的呀通教的体空观，用分析之后空了，生死空了，或者了解当体生死，了解如幻如化不可得，就空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 讲，用修圆观呢，能够摧伏一切见耐烦恼。这个圆观怎么修？佛这个天台中有四种观，一个是喜空观，一个是体空观，一个是次第观，一个是圆融观。喜空观呢，那就是分析你五蕴四大，最后无性不可得，空了。体空观呢，就说明了解一切万事万物当体就空，不必分析。次第观呢，就是我们先观空，从空出假，再观有，空有不二，叫一心中道观。圆融观呢，说空，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而不空。说假，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而不假。说中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而不中。这就是一切法取的意思，就是一切法呀取向于中道，那么这个中道就是具足一切法，或者一切法取于空理，那么这个空理包裹一切，空里面有不空。如果是一切法取假，一假一切假，那么这个假观里面就具足一切法。好像这个问题我从前说过，中道有两种形态，一个是圆中，一个是淡中。圆中啊，就修圆观而得；圆观呢，就得圆中。圆观怎么修呢？它有代表性。比如说，我们派一个代表出去交涉问题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呀，我们要替他负责。他是代表我们说的，就说是这空观里面就代表假观，代表中观。淡中呢就不是的。淡中啊，就是他自己的行动，我们不负责。他对外讲话，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。他不是代表我们的。淡中就等于一个桌子啊，你比如你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了，放在边也是桌子，放在中间也是桌子，这是圆中。如果淡中呢，他指定说放在桌子的中间，或者放在桌子的两边，这是淡中。说修圆观呢，那完全有一心为主，这个就是这个圆观的修法。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有没有来啊？叫我答复他。说无上道，就是在般若会上说的这个共不共般若，就是无上道。共般若呢，就是空；不共般若就是不空。所以在般若会上啊，也有两种形象。修习此者当得成佛。那么佛陀你讲啊，说如果要修习摩诃般若的呀，就可以成佛。此者就是摩诃般若，般若就是智慧，智慧为诸佛之母。无论哪一个佛，哪一个罗汉，哪个菩萨，不修智慧不行。说我们现在研究佛经啊，也是求开智慧。你要能开智慧，从性而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。如果不开智慧啊，那就等于障碍，有障碍，没办法搞得通。性是性，修是修，理是理，事是事，全是全，实是实，没有办法达到全实不二，事理不二。我成佛教，为大菩萨以诸因缘种种譬喻。那么我们承受佛陀的教诲啊命令，为大菩萨，这是般若会上转教为这个大菩萨。当然这个大菩萨还是大菩萨里边的小菩萨，不包括文殊普贤弥勒四字啊地藏等。这个我们常常讲用四大菩萨， 也就是在过去在大陆上有四大名山，四大名山就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，悲智恨怨，大悲观音，大智文殊，大愿地藏，大恨普贤。所以这个大菩萨呢，最多是别地原住的菩萨奋正而已，就是奋正法身，奋破无明，是为大菩萨。以诸因缘种种譬喻，那么用因缘用譬喻来说，说佛经里讲啊，诸有智者以譬喻而得解，诸有智者以因缘而开悟。因缘，我们假借某一个菩萨的事迹，就可以启发我们的心愿。假设一个譬喻，那么就把这个真理就显出来了。所以种种的因缘，种种的譬喻，要干言辞，要干言辞啊，就是随字意说，随他意说。你比如说随字意说，这是讲罗汉的，就把他自己所证到的这个境界说出来。他所证的境界呢，不是般若，是地缘度，四地十二因缘六度，或者是随他意语。那么因为听的人都是菩萨，他要是迁就菩萨的边缘而说法，叫随他意，说以种种的言辞说无上道，显这个般若智慧。所以在这个般若时啊，说智慧可以破黑难，般若可以断烦恼。各位要注意，要断烦恼是用智慧断，禅定不能断。所以先以定动，后以慧拔。先用这个定的功夫啊，把这个烦恼啊，把它摇动摇动。你要想把这个烦恼拔掉啊，要用智慧，根深蒂固啊。如果你不用方便，不用全智，不用实智啊，烦恼断不了。所以真正断烦恼用智慧，这般若是这样讲。那么到后来法华的讲呢，智慧不能断烦恼，也就像我上个讲师讲的，这个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，你断什么？如果你要把烦恼断，就等于把智慧断了。所以你这个烦恼是落在智慧上，就等于我们身上有灰土，你把灰土啊把它熏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不能断，所以就转识成智，转烦恼而成智慧，转识而成智，把它转手心手背的关系。烦恼与智慧，生死与涅槃呢，那就是一体的两面，一体的两面，如同冰与水一样。说这个这一杯啊，是在冰柜里面拿出来的，不能吃，把它丢掉，另外再找水，离开冰就没有水了。那么把这个冰融化了，就是一杯水。说冰水是两个形象，但是一个本体。烦恼智慧是两个形象，但是一个本体。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就是在法华会上说是啊，智慧不能断烦恼，不是除烦恼的，因为烦恼不必除，烦恼没有体。所以要干言辞，说无上道。诸佛子等从我闻法，日夜思维，精勤修习，世时诸佛即受其记。诸佛子等呢，就指的在般若会上听二乘说般若的大众菩萨，说佛子都是菩萨了。《大梵经》里边呢说佛子都是菩萨，说到后来这个罗汉呢受记之后啊，说我们现在才知道是真佛子，是真无罗汉。真佛子啊， 要到别教出地以上断无明，原教出住以上断无明，真佛子。我们讲这个佛弟子，讲到这里就惭愧了。佛的弟子啊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你是这个佛的弟子，就等于是父亲的儿子。你父亲的儿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啊，才能是孝。那么你父亲没有烦恼，你有烦恼，你就不够他的儿子，不够资格。佛陀没有无明，你有无明啊，那也不是佛子。说佛子啊，要学佛的心量，要学佛的言行。说诸佛子等，从我闻法，从道跟到我们罗汉听般若法，日夜思维，那真用功，昼夜的来思维。注意这个思维，思维啊，就是定律的意思啊，用清净的思维。清净的思维是我们禅禅打坐，就是定律，就是清净思维。不是坐在那什么都不想，你一不想就会睡觉了，要想，或者想戒，或者想定，或者想慧，或者想实相，或者想般若，或者想法界啊，甚至于你想窝寒二十年处分都可以。就是在定里边呢，你这个心呢才能够啊有所缘，就所谓所缘一境，缘一个境界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要胡思乱想，就不是一个境界了。啊，就是一心对一境，一心想一件事情。这禅宗讲禅，啊，说大一大悟，小一小悟，不一不悟。一夜就是对这个问题上起疑情。你不能老变啊，这个问题你还没有解决，又另外想旁的问题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开悟。就说念佛是谁，哪一个在念佛，你参呢，问呢，那不等了将来你明白了之后啊，哦，这才知道了，开悟了，念佛是谁。说你不能说啊，念佛是谁，参禅是谁，或者是到处问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，那话头老换，越换越糊涂。你干脆掺一个话头，就父母没有生你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，哪一个在走路，哪一个在睡觉，哪一个在吃饭，叫你追你问。这就是等于剥皮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剥，剥到后来啊，开悟。所以参禅呢，念佛了，都是用这个方法，是日夜思维，精勤修习，精进啊，殷勤的修而习。世时诸佛即受其记，那么相当成熟的时候啊，就蒙诸佛受记了。这个般若会上是释迦牟尼佛叫罗汉呢转教，那么这时候四十诸佛呢，就是大菩萨呀，是由四方八面来的，说随缘众，影响众，不是常随众，常随众都是罗汉，都是千二百五十人居，经常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啊，这个共起共祷。说诸佛呢，就是各个佛的座下都有菩萨，说既受其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那么说你将来啊可以作佛。就是听到罗汉说般若的菩萨蒙受他自己所亲近的佛给他受记，一切诸佛密藏之法，但为菩萨演气实事，一切诸佛密要之法，密藏。注意这个密藏，我们讲这个《法华涅槃》呢，非顿非见，非秘密，非不定。 是公开的，是决定的，不是殿顿大之顿，而是圆顿，不是小乘而是大乘，不是秘密。在四教里边，在五识里边，这个秘密呀、啊、不是密宗，就是彼此得的利益互不相知，叫做秘密。你比如我们在讲法华经，听的人呢，讲的人是一个音一个解释，但是听的人呢就不同了，你听到什么他听到什么，彼此互不相知，这个秘密教。得意不同就不定，你听大乘也许得小乘的利益，听小乘也许得大乘的利益，这叫不定教。所以说这个密藏之法呢，就是全师不二之法，也就是定慧一如之法。这种法呀是叫菩萨的，罗汉没有办法接受。罗汉修慧的时间不能修定，修定的时间不能修慧，不能兼顾。你看他打坐的时候你都不能动他，所以讲凝动钱江水呀、啊，不动道人心，不能动，他没有智慧，你一动他他就烦恼了。所以必须要是定慧双修啊，这是菩萨的境界。说菩萨修六度，六度就是辅慧，不是次界引辱精进禅定智慧。而不为我说是真要，这个境界你佛陀呀并没有跟我们罗汉呢讲，但是你没有教我们，还叫我们讲给菩萨听的般若，这就是孔子面前卖三字经了，硬拿鸭子上架。但是我们也勉强讲了照本宣扬吧，但是我们讲的人呢没有受用，听的人呢都受记作佛。注意注意这句话啊，讲经的人不一定了生死啊，听经的人呢可能出了三界。讲经他照本讲啊，好像对他没有关无关的，但是听的人呢，那他就听进去了，与心心相应了，说而不为我说是真要。如比穷子得尽其富，随之诸物心不吸取，我等虽说佛法宝藏，自无自愿，已不如是。就比如上文讲这个穷子接近他有钱的父亲，虽然是知道他家里的宝藏有多少，出入的呀，甚至于管账当会计，当会计顶多画零了啊，往上画个零而已、啊、是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分钱。说出纳与会计一定要分开，出纳就是数钱不记账，会计就是记账不管钱，你想贪污都没办法，你尽管你往上写零好了，一千一百一万你就画，但是钱你拿不到。是对两个人呢一定要是分家的，如果两个人合作就忙。